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下战争阴影下，百里行没有圣诞气氛。据传秦刚涉嫌将中共飞弹机密泄露给美国，已经有70人被捕。美军欲重启二战天宁岛基地，因应中共飞弹威胁。台湾又发现两枚中共气球越过台海中线。中国公司规避美国制裁风险，据传到国外组装高端晶片。英媒指台湾大选压力大，可能引发美中对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圣诞佳节即将来临，但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百里行圣诞教堂外面，过往常见的圣诞老人、乐队以及大批游客和朝圣者，今年都不见踪影。法新社报道，在当地街上见不到悬挂的圣诞彩灯，亦都见不到圣诞树的踪影。今年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圣诞节可以说是毫无气氛。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席卷大约100公里以外的加沙走廊，造成几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2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列维嚣张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俘虏了超过1000人。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和百里行市议会上个月决定停止任何不必要的欢乐圣诞节庆祝活动。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12月14号宣称，他们由多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习近平透露中共火箭军向美国泄露导弹机密的过程，秦刚发挥了作用。亚洲哨兵指出，秦刚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25号，而时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捕，加深各界怀疑秦刚落马，而且是与火箭军受到调查有关。加拿大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Cherchia Group 分析师向亚洲哨兵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在针对火箭军的大范围调查，已经有大约70人被带走。之前在12月6号，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的欧洲版发表了一篇无署名报道，引用据港同北京高层有接触的中共政府内部人士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在6月底的访华之行，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告密，说秦刚同火箭军高层叛变，将中共核机密泄露给西方情报机构。根据日经亚洲17号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表示，美军未来几个月将会重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太平洋天宁岛机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随着中共的导弹威胁与日俱增，那是美军在印太地区将飞机分散部署的部分计划。报道指出，威尔斯巴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空军正在加强建设天宁北部机场和天宁国际机场。美军今年以来已经获准使用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地，而华府和坎培拉当局亦都同意升级澳洲北部两处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威尔斯巴克表示，为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美国将会加强和日本以及南韩三方面的国防合作。他说，今年他们已经完成了其中的一些工作，有些外界可能没有听说过的工作正在进行。他表示，这三个国家的合作已 要比公众所知道的更为密切。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一指出，在当地时间17号，侦察到两枚中共探空气球飘越台海中线北部。之前的12月7号亦都曾经侦察到中共探空气球飘越台湾海峡中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当时表示，初步判断该气球的作用应该是探空，公布的理由就是为了保持资讯透明。他讲明探空的范畴就包括气象、航道掌控、风力影响等。近年来，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但是气球的出现相对较为罕见。台湾将会在7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目前对于中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保持高度警戒。中国使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在今年2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当时美国击落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侦察气球，但是中共声称那艘是意外迷失的民用无人飞船。为了限制中共获取可能推动人工智能突破，或者为了超级电脑和军事应用提供动力的高端 CPU，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晶片的销售限制，以及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但是据路透社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利用马来西亚公司来组装部分高端晶片，规避美国扩大对中国晶片行业制裁的风险。两间中国晶片初创公司的投资人和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公司亦都有兴趣在中国境外组装晶片，因为咁可以令佢哋嘅产品更容易在非中国市场销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号曾经表示，将会对中国晶片突破采取尽可能最强力嘅限制嚟保护美国。英国卫报旗下嘅观察家报17号指出，出年全球将会有破纪录的超过40个国家举行全国大选，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40%以上，亦都占全球国内生产毛额 GDP 好大的一部分。有个别或者整体的选举结果或者会助长独裁者的气焰，但是亦都有机会重振民主制度活力。其中台湾总统暨国会大选可以说得上是压力最大，可能引发美国和中国升级对抗。报道指出，出年的民主选举超级杯正值自由民主受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独裁者，以及匈牙利青年民主党等极右翼民粹政党，还有委内瑞拉和乍得等军事政变策划者攻击的同时，在多场的选举中有美国、英国、印度等最强大并且富裕的国家，有南苏丹等最弱势国家，有俄罗斯、伊朗等最专制的国家，还有台湾、乌克兰等压力最大的国家。
礼拜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声明，呼吁香港政府应该即刻释放被监禁的香港传媒大亨民主人士黎智英。黎智英礼拜一在香港接受有关国安罪名指控的审判，并且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由于香港苹果日报过去经常抨击中共，并且支持2019年席卷香港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黎智英在2020年底被控违反同年实施的香港特区国安法，罪名包括串谋勾结境外势力。这件案件在18号在香港开庭审理，黎智英亦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接受审判，并且被剥夺自行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日在声明中表示，美方会支持民主的倡议人士和媒体所有人黎智英在香港遭到中共实施的国安法起诉下，美方予以谴责。同时，美国要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 Samantford 举行的美国制造活动上，再次强调美国和中共进行贸易竞争的坚定立场。他指出，纯粹的自由贸易在实际中并不存在， 中共持续通过关税和经济政策，令到北京在全球某些市场，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拥有显著的领先地位。他说，这种不公平性迫使美国必须在竞争中实施相应的关税，以维护自身利益。戴奇谈到，为了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生存，我们唯有改变我们的方法。我们只好采取更加策略性的行动，进行新型的防守和进攻。美国不能够只是依赖于理想中纯粹自由贸易的美好愿望，来带领我们走向应许之地。外界认为戴奇的言论可能暗示华盛顿将采取类似北京阻碍美国生产和贸易的工业政策。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由于出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英国国家电网已经开始从它的输电网络中移除由中国国企国电南瑞属下公司提供的组件。金融时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讲，英国国家电网四月向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征询建议之后做出了这项决定。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是英国安全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辖下部门。虽然英国国家电网以合同机密为理由拒绝置评，不过国家电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安全，并将采取有效的控制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关键资产，以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可靠安全地输送电力。刚过去的周末，国会参议员罕见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进行磋商，敲定可行的架构，令到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方案有可能突破和通过。民主党重量级议员对达成协议表示非常乐观。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曼钦星期日话俾 CNN 的美国国情节目知，我好受鼓舞，他们正向着非常正面的方向前进，这个令到我好乐观。他表示，同两党以及白宫的谈判代表都在保持联系，他们了解边境破损必须修补。另一方面，星期六独立议员席纳马、民主党籍的麦菲、共和党籍的兰福特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高级幕僚等官员亦都展开大约两个钟头的会谈，寻求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达成协议。麦菲话俾记者知，冇人冲出房间，这个是个好消息，我们要令到法案在年底之前过关。我亦乐于尽快和参议院的同僚详细商讨这一项议题。据以色列官员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和加沙走廊之间的黑水沙漏过境关卡已经在当日开放救援物资车队通过，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开放这个关口，目的是比到达加沙的食物和药品数量增至双倍。黑水沙漏位于埃及、以色列和加沙边境，是进出巴勒斯坦加沙走廊的主要货物过境关卡之一，它的过境速度比几公里以外的拉法过境点要快得多。以色列国防部负责和巴勒斯坦人协调的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在声明中说，从12月17日开始，联合国援助卡车将接受安全检查，经过黑瑞沙洛关卡直接运送到加沙，以遵守我们和美方达成的协议。据悉，在黑瑞沙洛开放当日，已经有近百部卡车的物资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加沙。星期日晚间，当拜登总统离开竞选总部的时候，发生一宗维安事件，有轿车撞上了停在路边保护总统车队的休旅车。好彩，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都没有受伤。据美联社报道指出，拜登星期日晚间离开竞选总部办公室，走向一旁等待的装甲休旅车的时候，一部轿车撞上特勤局用于管制封闭附近十字路口的车辆。肇事轿车跟着试图继续开入遭管制的十字路口。特勤人员即刻拿出武器包围轿车，并要驾驶高举双手。拜登亦被即刻带上在一旁待命的车辆。第一夫人吉尔当时已经在车内，两个人双双被安全送回住处。虽然发生维安事件，拜登的行程并没有受到事件影响，而特勤局没有即刻对这件事发表评论。
1943年12月17日，美国废除了实施60多年的排华法案，礼拜日是该法案废除8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拜登就此发表了声明。拜登说，我们国家的基本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在长达61年的时间里面，排华法案未能兑现这项承诺。他将我们的移民制度武器化，歧视整个种族，之后又进一步歧视了欧洲和整个亚洲的很多人。拜登称，排华法案废除后，之后颁布的法律制定了更好的移民制度，先得以反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价值观。但他亦说，尽管取得进展，但仇恨永远没有消失，他只是隐藏起来。今日有些人仍然妖魔化移民，煽动不宽容的火焰，这个是错误的。拜登还提及他竞选总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恢复美国的灵魂，不会被仇恨提供避风港。礼拜一，中国和北韩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表示加强合作。中共外交部称，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见了到访的北韩外务省副相朴明浩，称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彰显中朝友好合作的战略意义。仲称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愿意和朝方一起加强沟通协调。同一日，北韩再次违反多项联合国决议，试射洲际导弹。南韩军方表示，当日北韩以高昂角度发射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后落入东部海域。日本防卫省称，这枚洲际弹道导弹级别的远程导弹飞行了大约73分钟，最大高度超过6000公里。在北韩实施最新的发射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南韩以及日本的国安主管通话，谴责北韩再次违反联合国禁令，并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协防两国安全。礼拜一，国防部长奥斯汀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他将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加兰特会面，重申美国根据国际人道法对以色列自卫权利的坚定承诺，讨论以色列为减轻平民伤害而采取的步骤。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称，预计奥斯汀还将与以色列军事领导人讨论，在高强度的地面行动和空袭最终停止后，加强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据报道，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同意最终过渡到下一阶段的行动，但华盛顿希望这一切能够更快发生，或者在几个礼拜内，以色列就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奥斯汀此行由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布朗陪同，两人亦在努力应对战争带来的区域影响。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在日益频繁地从也门港口对红海商业航运发动袭击，预计奥斯汀将宣布美国加强对阿拉伯国家的保护。礼拜一，香港法院对《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开始庭审，他涉嫌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美国和英国政府谴责香港当局以强推的国安法为依据审判黎智英等人，并敦促当局立即释放他们。76岁的黎智英礼拜一早上被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黎智现场的报道说，黎智英进入法庭时面带微笑，向旁听的支持者和亲友挥手致意，一些人亦向他挥手表达支持。美国、英国、欧盟和联合国都对黎智英的案件表示担忧。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诉讼前的声明中称，香港国安法明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英国要继续运用这项法律证明中共违背他们的国际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亦都呼吁释放黎智英，称压制新闻自由和限制资讯自由流动的行为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制度，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声誉。今日一场沿着美国东海岸移动的强风暴 为美国东北部带来大雨和强风，导致数十万用户断电，并迫使一些航班取消、学校停课。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东北部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13厘米。气象部门称，预计时速高达97公里的强风将会袭击新英格兰南部海岸。由于大雨和强风的袭击，居住在90号洲际公路沿线的居民，星期一的通勤预计十分危险。从马里兰州到缅因州，有11个州处于洪水监测之下。纽约市已经发布了洪水警告，当地居民面临停电、树木被吹倒和道路被水浸的情况。官员称已经有90多宗树木倒冧报告。据 FlightAware 称，纽约地区机场有70多个航班被取消，另外120多个航班被延误。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很多学区取消或推迟了课程，通勤铁路系统亦出现延误，很多道路被关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跨党派主席史密斯和麦克里公布了写给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的信函，信中要求对上个月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多位抗议中共人权迫害的人士被暴力殴打的事件进行彻查，并在调查后就这些暴力是否由中共筹划或教唆，是否构成跨境镇压，向委员会作出简报。信中说，影片证据及参加抗议人士的陈述令人极度关注，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在旧金山和平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的示威者面临来自亲共人士的阻挠、威吓和侵犯。一些反共抗议者报告说，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受到使用铁棍、旗杆、收起来的雨伞和辣椒水的暴徒的攻击。一个人权组织指控这些暴徒可能与中共领事馆或中共警察有关系，从而引发官方的忧虑。日前媒体获悉，英国国家电网以网络安全为由，已经开始从它的输电网络中移除中国企业国电南瑞属下公司提供的组件。据报道，国家电网的这项决定是今年四月作出的，之前征求了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分支机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建议。国电南瑞是英国的子公司的一名员工称，他们已经失去安装这些组件的许可，而且英国国家电网没有透露终止合同的原因。据称，被移除的是用来平衡供电网络电压、控制供电网络平衡的稳压系统。英国国家电网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安全，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关键资产。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称不了解英国国家电网的决定，但表示反对以安全为借口推动供应链脱钩切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习近平的权威正在衰弱，凭他在党内处境非常危险，新变种危险扩散，凭述指中共隐瞒造成威胁，非洲猪瘟在中国卷土重来，凭快速蔓延会打击经济，哈马斯播放3名老年人质影片，全球护照最强的是哪一国，最新排名揭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9号。 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的举动异常。12月18号有分析指出，中共官方对待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报道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发生变化，不再使用过去描述习近平的专用词语，反映出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有所下降。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党内处境非常危险，目前兵变、政变和民变都是他要担心的问题。美国之音18号刊载独立学者邓滑文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对党魁的语言表述方式有特定模式，而在习近平时代最明显的表述包括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词汇，通常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出现。但是在今年中共官媒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几千字报道中，仅提到习核心两次，分别是在第三段和倒数第三段，并且在第六段提到习思想，其他的习近平专有的政治词汇一个都没有使用。这一举动反映出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在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中变得有所减弱。邓滑文分析说，在2018年至2020年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这样的描述习近平的专用词语，亦没有在中共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出现，这个被解释为中共在贸易战和病毒疫情期间的处理不当。文章最后指出，虽然习近平政治权威在党内高层已经衰减，但是衰减程度难以具体计算，未来动向取决于习近平是否再犯错误。如果明年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或者在外交、两岸、社会领域发生不可测的事件或危机，一旦习近平再走错一步，他的权威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共内部是否会有骚动就更加值得观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林和立17号在法国周刊专访中说，经过10年不受挑战的统治之后，习近平正面临中共党内高层的反抗。近期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特别是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等高官下台的事件，反映出中共党内出现分歧。林和立提到，习近平对于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担心有人企图暗杀，为了保护自己，每次出行身边至少有500名保镖，而相比之下，前两任党魁分别有100名至多200名保镖。中共前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撰文表示，习近平在3年任后并未实现一元复始开新局，相反面临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异常事件频发。当习近平将中共的集权变成极权时，他基本上成了孤家寡人，习近平感到无法信任任何人， 处于怀疑和敌视的状态，时刻担心可能发生兵变、政变、民变等危机。他还担心背后有人企图暗杀、投毒，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感到极度焦虑。王友群认为，习近平的权力经已登峰造极，疑心极重，为了保持权力和保命，他不断和内外的反对势力进行斗争，导致神经高度紧张，生活寝食难安。由于习近平的极权地位，他听不到真话，看不见真相，难以根据真实情况做出明智的决策。他的行动可能变得反常，连续的不寻常举动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最终可能导致一败涂地。12月15号，中共疾控中心公布了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的测试情况。直至12月10号，中国本土已经检测到7例 JN.1 变异株。对此，评论人士表示，中共卫健委现在承认他们发现了 JN.1 这个最新的变异毒株，但是当局仍然不肯公开疫情传播的实情，这个造成了隐患。政府方面说，目前中国主要的新冠病毒流行株仍然是 EG.5 及其亚分支，但是 JN.1 变异株可能成为中国主要流行株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疾控中心说，病例状况反映出 JN.1 变异株感染者显示是轻型或者没有症状，就算目前在中国的流行比重极低，但由于全球流行株和境外输入病例的影响，JN.1 成为中国国内主要流行株的可能性存在。JN.1 是 Omicron BA.2.86 变异株的第二代亚分支，同时亦是变异株中具有较强传播优势的一个亚分支，传播性和逃避免疫系统的能力都有增强。由于 JN.1 在全球流行毒株中所占的比重增长快，世界卫生组织在11月21号将 BA.2.86 变异株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在今年9月美国发现了这个毒株，目前就病毒学界对它的了解，这个毒株有可能是到现在为止在 Omicron 这个大家族里面传播力最强的毒株。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陆说只不过是发现了7例，这个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变种已经在国内快速传播，说由11月份就已经发现了，到现在只有7个病例，完全就是在愚弄大众的智商。如此强大的传染性，快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怎会可能只是感染了7例？第二，在中国大陆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这样一种现象，中共官方基本都不做测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海媚这样一个影星，他被曝光出来的病例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喘气、心闷等等，但是他一直到死亡都没有跟他做任何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这个还只是我们看到的冰山一角。一个名人都这样，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是做都不做，不做检测，所以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中国大陆这一波新冠疫情究竟是怎样的毒株，或者说它的比例究竟有多高。在民间，大量民众亦都在这里质疑政府的疫情通报。有民众说，早就流行了，都讲迟了，前几日不是还讲话没有发现病情吗？亦有网友表示，他们当地根本不做检测，即使流行亦发现不到。台湾民事新闻12月16号报道指出，中国新冠疫情再度爆发，这次主要是由传染力更强的 JN.1 变异株引起，很多人可能将其误以为是感冒，或者因经济原因无法看医生，所以导致白肺现象。中国各地确诊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有报道指出官方可能试图掩盖实际情况。还有专家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中国 JN.1 的感染将达到高峰，暗示疫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唐正远表示，我高度质疑中共在隐瞒一个真相，再加上上个月底世卫组织有要求中共这边官方提供中国大陆疫情的数据，中共给出的讲法是什么支原体、核包病毒、还有流感病毒，当然也包括了新冠病毒，说都是一些过去的已知病原体所引发的， 或者是一个混合感染所引发的，没有出现新的病毒和毒株。当初他一口否认的，现在他又回过头来承认说，他们其实早在11月份就已经发现了 JN.1 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变异的毒株，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吗？今年冬季非洲猪瘟疫情似乎卷土重来，目前已扩散到中国18个省份，显著影响肉类供应和价格。评论指出，非洲猪瘟的大规模爆发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对经济的作用是雪上加霜。地方政府文件反映出，这一次非洲猪瘟疫情扩散主要集中在北方省份，比如河南、山东、河北，其他省区的案例亦明显增多。由于爆发在冬季，使得疫情情势发展异常严峻。四川省畜牧业协会发布报告警示，四川是养猪大省，如果不及时应对，疫情蔓延可能对生猪产业造成巨大损失，已经禁止2月29号前调入四川肉肥猪只。12月16号，四川省宜宾市首次出现非洲猪瘟疫情，这个成为该省到而家为止第一例非洲猪瘟病例。在这个之后没几耐，全国已经有18个省份承认受到疫情影响。2018年8月，中国成为亚洲首个爆发非洲猪瘟的国家，影响范围包括辽宁省至江西省等全国各地，损失估计达1兆元人民币。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说，如果这次疫情无法有效控制，可能导致生猪生产量下降至少 30% 至 50%， 比例2018年那一次中国大陆曾经爆发过一波非洲猪瘟，导致中国全国的猪的生产量下降了 40% 左右。这一波爆发如果它不能够有效的控制，它可能下降到至少 30%， 甚至最高可能会达到 50%。 这样的一个巨大数量的短缺，它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首先猪肉供应一定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短缺，猪肉供应的短缺会导致猪肉价格的上涨。唐正远认为，猪肉价格一旦上涨，问题不会是孤立的，因为中国人将猪肉作为最主要的肉类食品供应来源，如果是供应不上的话，猪肉价格的暴涨一定会带来其他的食品相关行业价格的上涨，有可能会在中国大陆出现一波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整体上经济的危机是一个通胀紧缩的形式，猪肉价格的失控有可能会造成一波通货膨胀，它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雪上加霜现象。另外一方面，中共政府可能逼不得已要动用外汇去加大对国外的安全的猪肉的进口，必然就会影响到中共不能够不动用更多的外汇去扩大进口猪肉，这样有可能会打乱他现在想要挽回经济的通盘的安排。哈马斯12月18号发出了一段短片，显示该恐怖组织在10月7号的暴动中扣押了三名人质，三人目前仍然幸存。三名出现在短片中的人质分别是79岁的以色列公民佩里、80岁的梅茨格和84岁的库珀。这三个人在十几个星期前和其他人质一起被哈马斯绑架。哈马斯在 Telegram 上公布的影片显示，这三名男子都留着胡须坐在一起，佩里坐在中间，向镜头表示他和其他有健康问题的老年人质在极恶劣的条件下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并且恳请以色列帮助释放他们。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哈马斯试图达成另一段人质交换协议的表现。在这个之前，以色列交换了女性和未成年人质，期间哈马斯播放了部分老年女性和儿童的短片。在这次公布的短片中，其中两人的妻子在上一次人质交换中被以色列接返。以色列18号谴责哈马斯公布了犯罪恐怖影片，抨击哈马斯残酷对待年迈的平民和需要医疗护理的无辜者。以色列海军少将哈加里表示，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为了令到人质安全返回。目前美国和以色列致力于安排释放更多人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和卡塔尔总理的负责人预计将会很快会面并讨论这一问题。 18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议上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制定过渡到下一阶段行动的计划。奥斯丁之前表示，美国对于加沙战争没有规定时间表或条款。全球 Visa 资讯网站 Visa Guide World 在今年12月公布了全球最强护照排名，结果显示西班牙护照位居第一，取得 90.36 分，而日本就下降至第15名，台湾排名第70。根据护照指数评分，西班牙护照持有者可以在43个国家自由通行，106个国家免签，在全球大约200个国家中，只有18个国家要求西班牙护照持有者需要传统签证方可入境。同时，该国只需电子旅行证即可前往11个地点，30个国家提供落地签，另外18个国家承认电子签证。在西班牙之后，新加坡护照排名第二，其他欧洲国家顺序为德国、意大利、法国、荷兰、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值得注意的是，在前20名中仅有新加坡和日本两个亚洲国家，其余均为欧洲国家。日本在这次排名中下降至第15名，相较之前有显著变化。到目前为止，全球有151个国家给予日本护照免签待遇，台湾在全球109个国家中获得免签待遇，排名第70。此外，南韩的护照实力排在27名，马来西亚在44名，香港45名，文莱49名，澳门57名。 Visa Guide World 的评分基于免签、电子旅行证、落地签、电子签证、免护照、传统签证、禁止入境等因素，对全球199个国家及地区的护照进行评分。
俄伪怂恿朝鲜导弹冲向美国，美国两基地将部署战斗机队。美国防部长访以色列或商讨对新亚尔精准打击步骤。美墨边境现危机装置，川普话上任即启动最大规模驱逐行动。乌克兰司令部全遭窃听，德国将出兵5000驻防立陶宛。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9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12月17号，北韩试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之后，又试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而射程可以到达美国。与此同时，王毅会见北韩的副外相并表示支持。而美军迅速做出反应，不但将在冲绳基地长期部署战斗机队，而且重启二战天宁岛基地。专家分析，如果中共再不收敛，将会面临六国反击。根据韩联社报道说，北韩18号早晨试射的远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1000公里，在日本海坠落。日本防卫省说，这个是一枚洲际导弹，飞行了73分钟，潜在射程超过15000公里，意味着可覆盖美国全境。在昨日17号，北韩已经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之后还发表了措辞激烈的声明，谴责美国和南韩预演一场核战争。北韩所指的就是美军的密苏里号核潜艇17号抵达南韩釜山。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北韩这两次试射威胁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亦迅速作出了谴责。值得关注的是，北韩副外相朴明浩目前正率领代表团在中国访问。今日18号，中共外长王毅和他进行了会谈，双方表达相互之间的坚定支持和信任。两人还就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没有透露磋商的具体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北京亦注意最新的发展，但外界认为北韩的一举一动和中共背后指挥密不可分。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案，总金额3亿美元。中共对此强烈不满， 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18号表示，将对参与对台军售的有关企业采取反制措施。日经亚洲报道，为了准备中共可能在台湾海峡一带引发的冲突，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 Kenneth S. Wilsbach 今日18号接受采访时证实，美军将重新向冲绳加首纳美军基地长期部署战机部队，打算在冲绳部署36架 F-15EX 英式二战机，但机队规模会从以前的大约48架减为36架，而以前这里是使用轮换部队，目前没有透露明确的时间表。威尔斯巴特特别强调，这种战机可以更远的发射导弹，还有先进的电子战能力。在面对中共威胁时，冲绳加首纳基地在快速反应方面变得更加重要。如果中共从加首纳一带向我们发动攻击，美军立即可以从加首纳空军基地予以回应。加首纳空军基地直线距离钓鱼岛大约430公里，距离台湾约600公里。如果中共决定以武力夺取台湾，加首纳将处于最前线。这个基地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战力最强的第18联队的驻地。威尔斯巴克将军说，将飞机分散到远离加首纳的地方，咁意味住在冲突发生时，战机可迅速从冲绳转移到西太平洋的其他据点，避免导弹袭击。另外，美军还考虑向冲绳派遣新一代无人战机，这一种无人战机可接受战机飞行员的指令，半自主运行协同作战。另外，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将军亦表示，美军将重新启动太平洋北马里亚纳群岛、天宁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事基地的计划。天宁岛军事基地曾在二战期间供当时规模最大的 B-29 轰炸机机队使用。他说，未来几个月将可以看到重大进展，这个是军机分散部署计划的一部分，目的亦是应对中共的导弹威胁，而这个亦是近年来美军战略的重大转变之一。中共不断升高在台海、朝鲜半岛以及南海的挑衅，近日还派出了山东号航母穿越台海，还进入了南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6号表示，南海局势越来越复杂失控，为亚洲邻国带来挑战，同时透露会同更多国家合作，而菲律宾同日本正寻求相互驻军。台湾学者宋国成先生在自由时报分析，菲律宾以一国的力量无法对付中共，因此要联合多国的力量，比如借用日本的美军基地进行协防。好似英国、澳洲，无论远近都可以常态性驻军。宋国成先生分析，中共亦意识到西方国家要联合对付佢，所以就会铤而走险。要想借机生事，其实而家已经是擦枪了，关键就在于是不是走火。宋国成先生认为，中共如果继续骚扰，不知道收敛，接住落嚟有可能会遭到美、菲、日、英、澳洲和印度六国联军的反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今日12月18号抵达以色列，他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会面，一方面是重申美国对以色列自卫的坚定承诺，二是商讨保护平民的具体步骤和接住落嚟如何精准打击哈马斯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奥斯丁是最新一位访问以色列的美国高级官员，他在 X 平台上表示，他将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承诺，将会同以色列国防军讨论针对摧毁哈马斯的行动，并强调必须保护平民免受伤害，保障人道主义援助顺利进入加沙。这个月以色列继续加强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的反击，而国际要求停火的呼声很高。法国外交部长科农纳12月17号访问以色列期间呼吁立即停火，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和德国外长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联合发表文章，亦是呼吁加沙实现可持续的停火。 联合国安理会今日12月18号可能就一项呼吁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进行投票表决。上个星期苏利文已经访问了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就是以色列要一直打下去，直到取得绝对的胜利。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战争将持续数个月以上。今日18号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这次奥斯丁去以色列将收到有关以军、战时内阁和国防部长加兰特怎样评估目前加沙战争的最新资讯，同时了解以军怎样过渡到不同的阶段进入到下一步行动的计划。这位国防部官员表示，以色列需要确定评估什么时候哈马斯已经基本消灭，以便可以转向下一阶段的行动。他说，作为国防部长，奥斯丁有非常有价值的观点策略，所以要和以色列协商这些问题。前几日苏利文就表示，以色列打算转向新的更有针对性的行动，用更为精确的方式打击哈马斯，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最终过渡直接更针对哈马斯的行动要达成基本一致。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军事与安全研究计划主任艾森斯塔特 Michael Estenstadt 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同意最终过渡到下一阶段的行动，但他说华盛顿希望再快一点，最好在几个星期就解决战斗，而以色列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奥斯丁这一次到中东访问，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General Charles Brown Jr. 陪同的。布朗预计会向以色列领导人施压，将战争过渡到更精确的阶段，具体商量斩首哈马斯领导人、摧毁隧道和营救人质的针对性的行动。国防部高级官员亦透露，奥斯丁曾负责监督驻中东的美军，甚至在服役期间领导过驻伊拉克的美军，他熟悉怎样在高强度冲突中对另一方采取军事行动，来确保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无法进行军事重组。近日墨西哥军方在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现10枚简易爆炸装之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进入了戒备状态，而川普发出非法移民正在毒害美国的血液的危险警告。据霍士新闻15号报道，一位联邦执法消息人士透露，13号在墨西哥索诺拉州边境围栏缺口附近发生了一场冲突，亚利桑那州边境巡逻员逮捕了一名携带 AK-47 步枪等武器弹药的枪手，而墨西哥军方在边境南面发现了10枚简易爆炸装置，而这个缺口通常用来走私毒品。据消息人士说，由于非法移民潮为墨西哥贩毒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引发了帮派之间的抢夺地盘的械斗。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 Ron Johnson 15号批评了拜登的边境政策已经确确实实对美国构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据 CBP 公布的数据，10月份美墨边境拘捕了超过18万名非法移民，2023财政年度超过204万5千人。CBP 官员说，2023年至少有100万人逃过了边境巡逻队视线而进入美国。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据 CNN 报道，住在美墨边境圣地牙哥的居民西尔雅斯说，他在边界有75英亩土地，养了3只狗，而狗的反应很可以说明问题。他说，最开始3只狗在夜晚经常会狂吠，提醒主人有一大群人闯入了他的农庄，主人日日几乎都被吵醒，而如今因为太多人太频繁，这3只狗对闯入的人已经视而不见了。同样住在南部边境的杰瑞 Jerry 夫妇，他们经历的情况更恶劣，他们在南部边境有17英亩的农庄，而这些非法移民不但从他的农庄经过，还在他们的农庄里面露营，帐篷、丢弃的衣物和垃圾到处都是。 农庄里面所有的树都不见了，因为非法移民将树斩了下来，然后烧火取暖。他的妻子说，非法移民比我们拥有的权利更多。边境巡逻队和当地的警方跟我们说，不允许强迫非法移民离开本来是属于我们的私人土地。而圣地牙哥警方给出的解释是，其实他们亦同情边境居民，但加州法律禁止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协助执行联邦移民法，因此他们这些执法人员亦束手无策。对此，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集会上发出了警告，他说非法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如再次当选，他一定会停止入侵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并开始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川普说，我相信合法移民，我对来我们国家的人无敌意，但是我对恐怖分子和毒贩怀有敌意。他说，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涌入，不受检查，不受审查，谁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指出，这些人都是20岁左右的男性，正是参军的最佳年龄。他提到，他将援引外国敌人法，将所有已知或可疑的帮派成员、毒贩或贩毒集团成员驱逐出美国。川普说，我们别无选择。俄乌战争没有出现新转机，但却传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关系紧绷的消息。近日，泽卢兹尼的新办公室内被搜出了监听装置。与此同时，俄罗斯反制北约，普京宣布将建立新军区，而德国非常警惕，将会出兵5000人到立陶宛驻守。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12月17号相关机关对扎卢兹尼的一间新办公室进行了例行检查，发现了窃听装置，而且扎卢兹尼的一些幕僚的办公室亦被安装了类似的装置。报道中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在扎卢兹尼的一个办公地点发现了一台非工作状态中的技术设备，现在已经启动刑事调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目前并未发现这个装置具有资料储存或远端音讯传输等功能，但是这个装置将被送去检测。英国经济学人之前曾刊登泽卢兹尼的专文指出，俄乌战争陷入僵局并进入了消耗战，俄罗斯恐怕有余力重振旗鼓，但这一篇文章引发泽连斯基的不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亦谴责泽卢兹尼的言论不当。纽约时报分析认为，乌克兰军方和文职高层的分裂已经浮出水面。目前乌克兰想要尽快加入欧盟，但是遭到匈牙利的阻拦。芬兰今年4月加入了北约。17号普京受访时警告，西方将芬兰拉入了北约的话，这样莫斯科将在俄国西北部建立列宁格勒新军区作为回应。而为了应对俄罗斯，路透社报道说，德国今日18号和立陶宛签订驻军协议，未来将有约4800名德军进驻立陶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说，这支部队将在2027年具备作战能力，这个是二战结束以来德军首次在境外部署军队。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